各位晚安。今天仍然是550节啊，第十二章。那第十二章到现在为止，各位有什么看法吗？有什么问题吗？我们今天就把第十二章。这550节结束掉哈。每天这样都匆匆忙忙，匆匆忙忙。这一节呢？他是提到哈，他说呢，我想说清楚啊，随时想说清楚，弃恨这个恨也没有好处，你还是落入同样的陷阱，什么样的陷阱？恨吗？好，因为比如说我，其实我做这个事情做的不对，那你去恨那个你做的不对的那件事情，是不是恨你？所做的你所恨的事情，那你不应该去恨这个人，那个恨呢也是一种恨嘛，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情绪它是一个它是一个推动力嘛，所以当你有一个恨的情绪，那么你当然会创造恨的实相。所以假如你恨你所恨的事情，好，我不应该这样做，我不应该恨对方，那假如你是在这种情绪之下，那么你仍然是掉入同样的陷阱。好，那所以呢，有的时候修行，比如说我们修行，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哦，我不该做这个，我不该那样，哦，我应该，哦，我应该要更好一点，我应该更慈悲一点。但是单单这样的一个情绪就让你落入陷阱了，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哦，所以怎么样让我们的心能够在一种能够接受自己的每一个点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他这里他提到一个东西，就是说，无论你能否感知恶被化为创造力的方法，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恶呢，它事实上它最后会变成是一种创造力啊。比如说暴风雨是一种创造力吗？好，有的时候某些示威抗议的事件看起来是蛮恶的，可是它仍然是一种创造力。那假如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一个创造力的方法的话，我想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对生命本质的基本信赖，哦，对生命的一种信心。晚安。那信心这个东西，我们几乎大家都会朗朗上口，对不对？我说我们都要对生命有信心，相信一切的发生都会带来好的结果，相信老天自有好的安排，公理自在人心，一切都会有好最好的安排，最好的结果出来，这是我们朗朗上口的啦。可是我们对我们的生命到底有没有真的有信心呢？我的意思是说，很多的信心是来自一种观念嘛。你对生命要有信心，那因为有信心，所以你才不会产生一种不良的情绪或者负面的情绪，这我们都知道嘛。好，可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哎，做人要谦卑，可是这谦卑来自什么？假如来自一种，就是不敢表达自己，好，或者是认为说当谦卑才是好的。假如是来自道德观的话，那么这谦卑就不是谦卑。哦，那一个人骄傲，他为什么要骄傲？他来自一种什么样的推力呢？他是对自己的没有价值感，他才需要骄傲嘛。哦，我要表示我都比你们更行啊。哦，所以要表示比任何人都更行，我要像我那个朋友说，我今生今世必定要成佛。我说蛮好的，可是问题是你那个是什么推力推你有这种想法？我不是说成佛不好，而是说你用什么样的一种情感去推这样的一个东西，哦，是用什么情感去推？ 那用什么情感去推的话，你的现实生活就会变成那种状态。所以赛斯对信心，他给我们一些观念嘛。我记得在早期课第二册，他有一节他讲得非常清楚。那一般来说呢，他是这样讲，他是说我如果讲这些东西比如说他讲这些很抽象的这个观念的话呢，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避免他了我相信大部分的赛斯老师，他也尽量不去谈这个我们说生存的本质这样的一个东西，因为谈到生存的本质的话听来听去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然后最后就是说很抽象，然后最后的结果是说我不懂没有办法继续再读下去。可是你绕来绕去，你到后来怎么去绕，绕到最后你还是得去回头来看看什么是你生命的本质，什么是你生命的信心。因为如果生命的信心来自口号没有用啊，真的没有用。我是健康，我是爱，我是和平，而问题是一退下来你不觉得你是健康，你是爱啊，不觉得你是快乐啊，那你喊口号没有用啊。因为口号背后来自什么东西呢？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那以赛斯的讲法呢我尽量不要去避免这种抽象的东西了，我还是把它大概归纳一下他赛斯谈到生命信心的部分首先他提到说比如说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在小时候不管你什么事情你都会说老天爷怎么样，对不对？老天爷，这老天爷你一定不会排斥嘛。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会说全知全能的上帝，对吗？那如果你是个佛教徒的话，你会说佛菩萨那你在你的心中你有一个除了你之外的你看不见的一个东西常常是会把你的头仰望天空，因为仰望天空你知道是来自一个不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空性的东西，空性的地方，你会认为说在一个你不知的这个未知世界里面呢，有一个主宰者有一个很大的力量。那在赛斯的那个心理的本质第九章，他一开始他就提到说什么是神，什么是一切万有一切万有，神呢，它就是一个纯能量，就是一个纯能量，纯粹的能量那纯能量简单的讲就是意识单位就是意识单位。那什么是意识单位呢？我们在讲说我们在谈量子理论的时候，我们提到说量子本身呢，它是所有的空间都在，所有的时间都在，然后呢量子跟量子之间呢，它所接收到的这个信息跟知识经验呢，它是都互相传递的，没有障碍的。也就是说这边的小量子接到什么的话就变成那边都有了。那所以呢 你看看，如果你用量子去形容全知全能的上帝有没有蛮适合的，因为每个量子都全知啊，每个量子都全能啊。好，那我们在讲说这量子背后什么东西在推这个量子在动作，是意识单位，对吗？那意识单位呢，它比量子还更小，而且比量子还要更快，比光速都还要快。好，所以任何的这个世间的东西呢，它是来自于我们说是意识单位。好，然后物质的世界呢，是这个意识单位所推出去的一个波。那什么是波呢？我们的思想是波，念相，思想波，思想行，念相。所以我们的思想是波，意识的思想呢，它基本上也是一种波。所以意识推出它的波，就造成电磁能量，我们叫做 EE 单位。而这个电磁能量 EE 单位呢，它本身就是我们说的纯有内我。好，而这内我呢，它再继续往前推，它的思想波就构造成我们的众生生命了。所以每一个众生它在底层里面，它有没有连接着能量，里面连接着意识单位。也就是说每个人 他的生命的底层，他是连接着这个一切万有的意识。好，那因为没有这个后头的意识的话，你个人的生命是不可能存在的。物质的存在，物质的架构是来自精神的架构，这是赛斯一直希望我们了解的一点。那假如你知道这样的一个架构的话，用这个架构去推所有的东西，你要科学吗？这里头有最大的科学，你可以解开之前在人生当中所有的困难。为什么你的情绪会造就你的一生？因为这里情绪来自什么？来自电磁能量嘛，来自波嘛。那为什么有多次元实相呢？因为我们在学赛斯，我们最重要是要学到一个东西，叫做多次元世界、多次元实相 ，multi dimension 嘛，那为什么 multi dimension 呢？因为你存在的那个波，你感官肉体感官所能够感受到的波，只有非常小的一个部分，500到700纳米，紫外线跟红外线之间，对吗？所以那紫外线跟红外线之外呢，比如说超音波或者超光波，或者任何其他的波长，你完全感受不到，所以你不觉得它存在。好，所以生命的信心来自哪里？来自于说，其实你就是来自一切万有所推出来的一个面向。那既然推出你的这个一切万有是个完形的话，那么你是套装的，你的人生就是套装服务的。你是来自一个套装服务的，你是来自于想要享受这个套装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你投胎来这个世界的。好，那我们在讲，比如说赛斯告诉你说，发生在你生命当中的事情，不但是你同意的，你签字的，好，而且也就是你计划的。啊，你说哪有？难道我那么笨啊？我去找个破裂的婚姻，我找个不好的老公，我找个不好的事业，我找个失败的地方，难道我有这么笨吗？我有吗？我怎么会生下来没有比人家漂亮？我怎么生下来没有比人家壮？我怎么智商没有比人家高？我怎么生下来家庭没有比别人好？我们说过这是套装服务嘛？等同学一下，像我们的瑞芳三月初要到埃及去玩了，他买了一个套装的旅行计划，对吗？好，
自己 book 的
吗？哦，自己 book 对嘛？所以人生也是我们自己 book， 我们自己 book 一个套装的旅行计划。到埃及有没有危险？有哦，对不对？因为埃及现在还在蛮动乱的状态嘛，对不对？他没有知道，我知道他没有，他会安全回来，因为我们需要他。对，那我的意思是说，你的人生就好像你定了一个套装的旅行计划。好，那定这个套装旅行计划，当然所有的过程都安排好的嘛。那这样讲的话，你可能不会很同意的。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都你的命可以让紫微算出来，你就同意了嘛，对不对？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几岁会怎样，你会碰到什么样的父母，你不信你哪来，我帮你算，我会算紫微，还蛮准的，还奇准无比。好，我十几年前就已经很出名了。好，我只写两个钟头，说起来是奇才。我在杜塞尔大夫帮人家，帮我们那个展示小姐算了一下以后，第二天我整个部署都不能做生意了，我排了一大堆那个展示小姐们的，要我帮他算这样子。那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哈、哦，大部分啊，如果你去找到有正确在正确通灵能力的人的话，大部分你的过去都算得非常准的。好，大部分。那你看哈、哦，为什么 你的过去会算那么准，就表示什么？其实你的未来多少连 DNA 还是蛮准的，还是有一点味道了、哦、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呢？那其实就是表示说，其实你来之前你已经写了一个套装计划了嘛，对不对？你都你说到埃及去旅行，你不会跑到中国去啊？那你不会看到那个桂林山水甲天下嘛？你一定是看到金字塔，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的人生是你出来之前你本身的念头，好、哦，你选择了自己想要体验的一个部分嘛？好，那假如这个成立的话。好、哦，假如这个成立的话，那么你看你也选了一个不是那么好的，也许不是你那么满意的家庭啊，或者不是那么满意的身材啊，不是那么好意的智商啊，不是那么满意的兄弟姐妹啊，不是那么满意的所有的环境，甚至有人还选择到非洲当小黑人，对吗？那就为什么他不会选到小黑人呢、啊？为什么这个人选比如说生下来会变成就是残废啦，或是有什么先天上很严重的不良啊，我们在讲，对意识来讲，它有无比大的胃口，好，它有某些心态，它希望能够品尝各种滋味，好，所以你选择一个套装的人生，最好能够七折离奇，好，不要老是那个回照记，好，对，那假如这个成立的话，好，假如这个成立的话，我们再思索另外一个问题，那我们每天发生那些事情。我们在梦中，哦，赛斯告诉我们在梦中，我们自己选择我们的事件，用什么选择？用我们当下、现在、此刻的情绪跟我们的信念，随时在选择我们不同的人生。那这个怎么会不同意呢？你知道我意思吗？怎么会？你说，
我没有听到最后那一部分。就是，第一部分听到就是有一个大概有一个生活的蓝图，然后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子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可是你说做梦那一部分跟这个蓝图这个的牵连，我没有听到。就是如果有
这样，我做个比喻好了哈、哦。假如你今天是个演员，那在演回照记啊、哦，那你出去演完了，你就会回每天你都回后台嘛？你知道我们一睡觉。我们的这个心智就不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就走出去了嘛。一旦走到后台以后，后台你会跟后台讲：“哎，不要了，我这个我跟这个人在一起，我有点不爽不舒服，换一下吧，换一下哦。”那也有可能就当场就把它换。然后我们提到梦中哦，在梦中我们知道我们有四个作用嘛，梦是自发性的嘛，哦，梦是呢是一个布告栏，它向全世界广播你的心意嘛，哦，然后梦中在编排你的每日行程，哦，听说一个梦呢，大概可以供你五年之用，五年内有效，每天的梦，好、哦，所以这五年之内呢，你随时可以去修改它，随时想要怎么做，你还是随时会去修改。没有错，你有蓝图，啊、哦，你有蓝图，但是每天呢，你在当时的状态的时候，我们按照我们的情感状态、我们的信念，我们随时去改我们的生命蓝图。这样你了解这意思吗？
我卡在一个地方，就是生活蓝图是一个大概。那我来之前，假设我选择当一个当一种人，然后我来了以后，那就因为假设我其他的角色都玩过了，那我这次来，我只选择比如说角色 A， 因为我其他玩过了。那我到了这边，我在演的角色 A， 那我怎么知道说？我现在玩的是我现在就来的以前想要玩的东西，因为我怕我在这边本来应该来之前决定要玩 A， 然后变成 B 了，回去说怎么又玩到 B 了，已经玩过了，然后那下次又要再重复。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问得很清楚，对不对？
这个你问得很清楚，也很好玩哦。
选择从哪里？
这样子哈、哦，因为我们说。我们从头在讲哈，我们来自意识单位，好，那意识单位直接推出一个叫做电磁能量意义单位。那意义单位的特质就是啊，既然是电磁的话哈，它具有所有的可能性啊。比如说你在电脑上在做一件事情的话，电脑的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把所有的可能性都 都摆出来，什么样的状况都有可能会发生，那什么状况都有，我们写电脑程式是不是什么状况都有，那在什么状况里面去找我们要的是什么，对吧？一样的情况，你的人生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大纲，而这个大纲呢，它有全部的可能性，它有全部的可能性，但是您随时在这个可能性当中去选择你要的是什么东西，所以你随时都在更正它。到什么更正呢？用你当时的主观感受，因为你的主观感受是个推力，而这个推力它直接就那有一个问题你问得很好，你说那我怎么知道我现在状况是什么，那我现在是不是我所走的方向，基本上你所走的任何方向都会是在你的方向里面，很少说是真的有太错愕的事情，因为要不然它就不会发生在你眼前。那你到底用什么心去想，就是你那个情感的状态跟你的思考方式，你不一定看得到，可是环境，看环境就知道，看摆在眼前的环境，比如说你是不是悲观的人，那你看看就跟你在一起的有没有很悲观，如果你都跟悲观的人在一起，那么你显然是悲观的人，那假如说你跟某些人是某些特质的，台湾话讲一句话就是龙交龙，凤交凤，什么文骨搞痛苦，对，同类相吸，好，那你随时发生在身边的事件，你如果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可以看你发生在身上的事件是什么，一旦你看你的发生的事件，你就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对，
那我卡在一个地方，有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矛盾的事情，就是蓝图对我，我的诠释就是蓝图是有一个范围性的一个概念，可是你的意思说这个蓝图的概念是其实是无止境的那个就是对不对？
我这样讲哈，有四句话，这四句话在我们学赛事当中是蛮重要的。第一句话就是，每个个人是没有受到限制的，每一个个人是没有受到限制的，你是带着一种独特性，但是独特性你随时还是可以改掉它，所以个人是完全没有受到限制，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呢，个人是不被界限、不被分割的。你不会说我跟别人是可以分割，没有，因为能量本身是不能分割的，是一体的，所以不能分割。好，第三句话是说，你的人生境况，你所发生的所有的境况，是你一手所创造的，没有人把不幸的事情交在你身上，是你去创造这事情，让你自己去体验的，是你一手所创的，你必须要为所有的事情负责。那这样的一个状况跟我今天是一个受到别人的伤害受害者，这个地方有什么不同？表面上呢，我们很愿意比较愿意去相信我们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因为这样我们会很有理由但是我们会藏住我们内心的问题。可是一旦我们开始去面对一件事情，就是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必须要完完全全负责。那么这样的话，你知道那个力量完全操控在自己，是我造成的。那既然是我造成的，我可以不要，我可以走开，我可以离开，我可以选择别的方案，我可以做别的人生体验，那就是我在创造。所以，怎么样把我们自己？其实他是希望我们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从你是好像在无尽的人海当中，然后面临完全未知险里的未来，那种恐惧跟惊慌，变成你是拿着一个 package， 然后照着自己的感觉跟感受去做你人生的旅行，这完全不同。那个对我说，对人生的信心来讲是完全不同，因为你只要看你的环境就知道你是怎么样的心去推出来的。因为所有的物质架构是从精神架构而来的，那么这样的意思是说，你眼前摆在你身边的这些环境，完全反映你的心态。比如说我现在感冒，那我的感冒是什么心态？我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一感冒我就知道怎么回事，因为 我已经大概有两三个月没有去教会，那我就罪恶感不断的，人家加我罪恶感，你还是基督徒吗？啊，你在干什么？好 ，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了，我礼拜五我必须要导读圣经。啊，导读那个圣经的篇幅哈，实在是，如果我有良知哈，我不是按照圣经上讲，因为我讲你们爱听的，你们要讲什么，你们自己都知道，还叫我讲给你们听。啊，那如果要我讲的话，是按照我的良知良能讲出来的。那如果按照我良知良能讲出来，是完全不同。开始。所以我上次跟习师讲，我说，其实我很想去念个神学院，弄牧师，因为这一年半就有了嘛。我来颠覆，不是来颠覆了，就是我来改善哦。
改
善。就说你不要玩的啦，你玩这干嘛？
现在叫晚上吗？
啊，对哈、哦。
God bless you.
好了，对不起了。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you.
不用对不起，你讲的真话。
对啊，讲真话嘛，我说真话，人就是要真嘛，对不对？那我礼拜五要导读圣经，然后导读的圣经的题目叫圣餐，哦，圣餐跟那个那个圣餐，那个部分我可以讲得很好了，哦，但是不是他们要听的，啊，所以我想我最好是不要去。然后因为事先人家就告诉我说，你若不能来，你若不能讲，你要事先通知。那我没有更好的理由，那我说我可不可以不要，他说不行，你一定要来。我说你现在我事先通知，然后又说不行，那我就发个高烧嘛，我就感冒了。对啊，声音不行的话我怎么讲啊，对吗？
所以
礼拜五那么久，为什么我昨天就开始了？因为昨天一品的读书会啊，这个又是在网上。不太想，我希望尊重他的所有每一句话，所以我不想发表任何意见。
所以就不发声。
哎，对，所以我就，哎呀，啊，今天就可以讲，你看。那我回去我就开始会咳嗽。
这你的病都是你自己拿来玩的哦。
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事情哈，全部都是你拿来玩的。各位，你一定要建立这个概念，你发生意外，你拿来玩的。你发生生病，你拿来玩的，啊，然后腰痛，被人家找一个不好的医生，把你弄得更惨，你哪来玩的啦？你哪来玩？不要骗我啦！自我承担吧，负责任啦。好，婚姻，老公不好，啊，老公欺负你，老公怎么样不好，然后婚姻破裂，拍谁哈？你哪来玩的？你哪来玩的？各位，相信他吧，承认他，你哪来玩的？全部都是你哪来玩的啦，不要骗人啦。
那不玩了可
以啊，但是你要先觉察你是什么心去管它，因为连怎么玩都不知道，那你怎么你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拼命去指责对方，那你有用了。哎，你哪来玩的话你有力量改变嘞，欸，你受害的话你一点力量都没有，哎，欸，那你要不要相信你是哪来玩的，
主控权在你手上，
对，
是你在操作的，
是你在操作的，从头到尾都是你在操作的，是你的情绪的推力，你的信念的推力，你的情绪的推力在推它，哦，那你随时在产生它，可是你自己不觉得啊，我自己都不觉得啊，我那天一闯黄灯，我想说啊，该死，我想我怎么骂我自己，我想说哦，我在责备我自己，哦，因为随时你都在用你的心念在责备你，可是你不知道而已啊。好，那你眼前的事情是最容易让你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没有说你怎么想就不好，反而算是希望说你接受你怎么想的，接受你的特质，因为你只要接受它、了解它、深入它，它就自然而然不会变成你的问题啊。你现在的问题是在于你看到，你连看到都不看到，然后拼命想抵抗。那叫什么？逆水而上。啊，你要逆水而上，当然是很困难、很痛苦啊。你不顺水而下，啊，对啊。所以现在问题，我们这样讲说，你对我们在讲到说，对生命的本质有个基本的信赖跟信心。它的基本信赖跟信心是什么？是你完全被扶持，这个宇宙完全支持你的情感的推力，让你完全的心想事成。 这就是生命的心，而且不管你怎么想都是好的，因为那个都是 你的内在自己的需要，那个是全然的信心，那不是来自观念、啊、那他从原子电子跟你讲起，从这个一切万有的这个量子理论跟你说起，来告诉你说，其实真的是啦、啊、真的是、啊、真的是你的想法在推动了你的人生状态，你的身体好或不好，你今天生病不生病，你那个病毒不会伤害你，那个无辜的病毒，可怜的病毒，你拿它来使用，你应用它啊。那我以前我在小时候就常常用啊，如果今天老师要考试，我功课没有准备的话，基本上我常常会感冒。呵呵，对啊，那我是很清楚，我很清楚、哎、你知道我意思吗？无缘无故怎么会一夜之间一夜哦，然后声音全哑了，然后我不过是在沙发上睡一下而已啊。那我弟弟常常在沙发上睡的，对啊，好了，我们继续哈、哦。他说，相信经验的所有的部分都会被利用，达到更大的善。哦，首先我们知道，我们刚刚讲过了哈、哦。我们的所有的经验的成分、哦、我今天经验到感冒，这是我经验到的，或者是我、爱一个人或不爱一个人，或赚了钱或不赚钱，这些所有经验的成分都会达到我们所需要的更大的善、哦、这样讲好了，如果你盖大楼的话，你切一块砖，那你就到外面去找一块砖回来，切一块瓦在外面找，切一块木头在外面去找一个木头回来，那些木头、那些砖、那些瓦是你的情感经验。那你要盖一个完美的大楼，你必然需要所有的材料。所以我们的内在自己很贪心，他想品尝更好的知识跟经验。你看赛斯好了哈，说他没什么了不起嘛，哎，说起来也是蛮窝囊的嘛。你赛斯人生当教皇没有错，蛮好的当教皇，可是。当教皇他是一个好色的教皇，对不对？养个小老婆，然后又跟管家生了三个孩子，三个小孩，然后这三个小孩还不养他，把他送到那个叫修女院，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啊、那也当了一个妈妈，然后养了十个孩子，就当妓女，高级妓女、没有什么辉煌的嘛，他没有说什么大修行者吧，是不是？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利用各种人生的经验来造成自己的圆满跟完整，所以你有什么经验，你不必要觉得羞耻，已经发生了就当它发生。可是当你开始觉察的话，有很多的不必要发生的痛苦或者是不舒服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因为你开始进入觉察了，你开始知道说连恨自己的恨都 不是那么好，因为恨自己的恨，你看我怎么搞的，我怎么开这么快。当然恨这个恨、哦、它仍然带有电性实相，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思想是电性实相，事件是电性实相，身体是电性实相，灵魂是电性实相，一单位是电性实相，都一样的东西，同样的素材，情绪是电性实相，所以叫心电感应。好、哦，事件是电性实相，它甚至不受时空的限制。各位有没有了解？我知道这样的说法听起来很抽象，我知道各位很辛苦，我也知道很多人如果新来的话，听到我这一番话，可能说：“啊，我不爱我啊，我们在你公司啊。”但是你耐着性子，耐着性子去了解、哦、因为只有这一关而已，没有别的，这一关你懂了、哦、我讲的这些话你懂了，你再去看赛斯书跟看漫画书一样啊，你要看跟那个赛斯书里面去找科学找逻辑，清楚的不行、哦、因为它必须要来自一个东西，就是它的意识单位跟它的电磁能量单位，然后用情绪怎么样用情绪去推波助澜去形成你的人，这个东西要弄得很清楚。好， 既然是弄得很清楚，其实刚刚开玩笑说，所有的事件都是哪来玩的嘛，哪来应用的嘛？到这里，各位有什么问题吗？会太深色吗 ？OK。
我的疑问是，你刚刚讲到自信这一部分，那自信这部分，感觉上有两种，一种是真正来自了解的自信，一个是道德上的自信，就是叫物质上的自信。可是自信是，如果是这么抽象的话，它没有一个物质单位，那你怎么过滤掉？
你说的自信是指什么？
就是，就是一个感觉，我想知道说，我现在如果对某一件事情有自信，那是一个真正的自信。
哦，信心。
信心。对。
没有信心本身它，这样讲好了，我们在讲说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我们必须要来自一个东西叫做情绪，因为情绪是个推力。好，我可以在外面表达的，比如说你看我没有事，我一点都不紧张，我很镇定，可是你是故作镇定，你一点都没有镇定，你镇定跟你故作镇定看起来一样，可是实质上是不一样的，因为在情感的那种情绪的态度上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呈现不同的电磁实像。电磁它不是那么简单只有正负电了，它带着各种不同的情绪电像的。所以假如说我今天是故作镇定，是有故作镇定的电磁实像，我今天是慈悲是没有错，可是慈悲是我硬推出来的，我把我心中最后那一滴油啊挤出来当我的慈悲的颜料，那个没有用啊，因为不是源头活水，是你硬推出来的道德观。好，有很多我这里不能乱讲话，什么不要贪吃慢疑啊什么的，贪嗔痴慢疑，不能贪吃慢疑就对了啦。贪嗔痴慢疑，那贪嗔痴慢疑这个是非常好，因为你在你的身上看不到贪，看不到痴，看不到嗔心，那没有那种傲慢的心，没有疑心，那对这种这么好的一个人格特质的话，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很希望说每个人身上都有嘛，所以你四大威仪嘛，你都有没有错，你都有，可是问题是这个是来自什么，是来自道德，那么你就是等于擦面霜嘛。我
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要来自哪里，这还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是主观，
你也没办法看硬那个，你就是进
看自己的主观感受了。那你看自己的主观感受的话，如果还看不出来就看环境，看环境是什么，你就知道你是。叫一般来讲的话，你稍微觉察一下，你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大概知道我到底是怎么想的，我要去还是不去，我要娶这个老婆还是不娶这个老婆，还是说我因为跟他在一起，我不好意思不娶他。好，大部分男生会觉得不好意思，或者女生会觉得说不好意思，我已经跟他男女朋友了，不好意思不嫁他。那你们爱他没有？你也不知道你没有，你只是觉得好像有了，但是又好像没有，不知道了。我跟各位讲，其实你如果问你自己的话，大部分人会呼吸，有再仔细再检讨，当时真的有爱他吗？你要好好想想看哦。
问你就在越想越没信心
啊。对啊，所以这个是思想会骗你嘛，对不对？因为思想会骗你，会说，我跟他在一起了，我就应该跟他在一起啊，我就应该怎样啊？是我就应该怎样，而不是说你觉得怎么样嘛。可是你要问自己的感觉，好，当这个情绪不在那里的时候，他会创造环境。创造环境就是说，他交了男朋友，他交了女朋友，他家里发生变故，他回台湾去了，他什么，反正他有很多的变故不断的会发生，因为他不断的在怀念你强烈的心态。那如果还没有太大冲突，他有可能就结婚了。那如果有很大冲突的话，你会发现，怎么会这样？这个人怎么这样子？是啊，但是你同意的啦。你知道吗？在事情发生之前，很早你在情绪上，你在你的情绪上，你的心态上，你早就同意了，你只是不知道，那是藏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你早就觉得像鸡骨头一样，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但是不好意思说不要。对啊，一般我这样讲哦，对婚姻，大部分人对婚姻的想法是什么？你结婚以后就永浴爱河，对不对？生生世世要在一起，白头偕老，天下哪有壮士？每个人在不同的成长状态啊，对不对？你看哦，在不同的成长状态，在一种状态之下，你会觉得说他根本跟我结婚的目的是为了过更好的生活，可是问题是结婚以后根本那个更好的生活不见了吗？是吗？哦，可是，没有，我不是讲你啦，
没有，
我只是
搞破坏了，是，
我搞破坏，
不是，如果是破坏的话，早就破坏了，不需要
说。对，这不是搞破坏，我只是谈
一般
感受跟思想之间，它距离是很大的。可是感受跟距离，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像你问我的问题，我现在回答你。就说我觉得我有信心，跟你真的有信心，这个差别在哪里？嗯，你看你的环境就知道了。如果你的环境到处呈现的是阳光，到处呈现的是欢乐，那么你是在一种有信心的状态之下。因为有信心必然会和谐，那在和谐里头，它会带来能量。
那同样的问题，可是也是怎么样去过滤掉，才知道说真正的来源是爱跟慈悲呢？因为我们六个月以前问了同样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到那个高速公路旁边有一个流浪汉，我会想给他一块钱。那以前给他一块钱的心理就是我很他让我感觉到我自己很幸运，因为我不是他，这是我安慰我自己的一个方法，给你工具。对，我这一块钱不是给他的，是给我自己的。可是真正的话，那如果是以爱跟慈悲的方式，可能是同样是一块钱，可是那个心态就不一样了。那我怎么去过滤掉说才知道说我可以以爱跟慈悲的方法或角度去处理这件事情？
这种东西是这样子，就是说有的时候哈、哦，有的时候爱跟慈悲你也不一定要去深究它到底是来源何处了、哦、就是说当你去做这个爱跟慈悲的动作的时候，你也会引起心中的爱跟慈悲的感觉，所以那个感觉一旦起来，那个感觉会就是真的了。比如说我们这样讲好了，比如说我觉得人生哦，前一阵子有个同学问我人生很无趣嘛，那人生很无趣的话，我给他建议就是说，那你就多穿一点比较多彩的衣服，比较颜色的衣服，多跟人家接近啊，哈、哦，然后去野外去走一走啊，照照阳光啊，那或者是说点个蜡烛啊，引火啊，因为那个都有帮助，因为火光代表的是力量，啊、哦，代表是是一种热情。那你接触这个东西呢，你会直接在感受上变成有一种热情的感觉，对吗？好、哦，有时候相爱并没有那么爱，可是在一起以后，你会发现到时候越来越爱。为什么？因为你感受到那个热情了。嗯，男女方面哈、哦，常常是因为对方的热情激起你的热情。好好想我这一句话，对不对？是不是？对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你的身体可以促成你的感觉，而你的感觉也可以造就你的身体，这两方面是互相的啦。好、哦，它是互相，它并不是单方向的。所以，假如说你觉得你生命当中好，我觉得说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来自我的慈悲，还是来自我的热情，在赛斯的一种理论当中，它有一个很简单的系数，一个情感的出现，它不一定是大或小。不一定是大或小，它代表的是那个感觉。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救一个人，花了很多力气，花了很多钱啊、哦，救一个人，那个算是大事嘛？啊、哦，又英雄嘛？哈、哦，我救一只蚂蚁，那算是很小事嘛？可是对救这件事情来讲，救一只蚂蚁跟救一个人其实是一样的，因为那仍然来自一种对生命的一种爱惜跟慈悲。那你说救一个人，这个人会把对这社会有很大的帮助。救蚂蚁，蚂蚁不会感谢我，也不会酬劳金，然后我也上不了电视，没有错了。可是对心来讲是一样的，啊，所以当你去给这一块钱的时候，如果你的心带的是说我给出去是一份祝福，啊，你愿意去给这一块钱，那事实上，就算当时你没有真正的那种由衷而来的那种慈悲，哈，其实它已经引起你的慈悲了。你今天捐了1000万出去，捐出去的人有没有善用它不是问题， 但是捐的这个动作是个大问题，也就是说你捐出去那个一千万的那个想法，那就是正骨射精了、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做一件一般人做不到的一种创举，哦，那不是说一千万是很伟大，不是，而是那个心是很伟大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不是对方拿了这一千万乱搞或怎么样，那个不是问题，因为那是他的事，他有他的因果，他有他的循环圈了、那你自己的话，你是在表达一份爱，而这一份爱非常珍贵。好，这样我也没回答你的问题。
有
，OK， 好，那我们就继续吧。所以呢，他说，没有人把任何的一生的经验抛在你的身上，他只是忠实的按照你自己的情感跟信念形成的。有没有在讲我刚才讲的那个意思？你没有被加诸一个不幸的一生，选择一个不幸的人生跟别人不一样的命格什么贪狼换水桃花，然后都找不到好老公，没有人把任何悲惨的一生抛在你身上，只是忠实的按照你的情感跟信念形成的所以呢，你的存在这么一个简单的实例，就可以明显的看出爱跟创造的伟大力量跟能量。我们每个个人的存在是从什么来的？套装旅行来的。当然我们的存在除了你会思考以外，一切的事情都帮你排好好的嘛，是不是你的荷尔蒙，你的一切都帮你弄好好的，所以显然来讲，这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力，是一个伟大的能量那我们对这个真理，我们常常会忘记，也就是我创造我的实相，一切唯心。对，一切唯心这个真理三两下就给他忘记了你说感冒因为昨天同事感冒我被传染，不是跟他没有关，是我拿来应用的因为这是真理，我创造我的实相，一切唯心，不能够把责任推到外面去那意识跟存在的组合呢，继续下去为什么继续下去？因为吸收了看似如此破坏性的成分因为他刚前面有提到暴风雨的部分所以任何的破坏性呢，它都可以吸收成创造力，都是创造力的一部分。艺术跟美或者是看起来是破坏性的东西，它基本上都是有创造力的都是有创造力的。所以如果你想念恨，恨确实是带给你很大的力量，没有错吧比如说金子一怒为红颜，吴三桂为了陈圆圆就把山海关打开了这个恨的力量，为了爱情，为了恨的这个力量，他可以做一切的事情。然后那个李那叫什么李就是讲那个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那七杀碑那个李自成你看那个恨有多大的力量。当然那个恨他可以把那些农民组织起来，然后可以把国家整个推翻掉厉害吧恨。我们最近好像其实有一部电影他还讲到说是检察官跟法官整个制度跟罪犯去谈妥协结果最后惹到那个人，那个人很厉害，那个人是专门暗杀国外的那个人士的就把那些检察官全部都杀死了，那些法官那些全部都把他弄掉那恨是非常有力量的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每个人都定下约会然后忘了他，在你诞生之前你早就签好字了签字干嘛？去爱情旅行了你来人间旅行了所以你来旅行的时候，你所交的朋友在早在这一生之前你早就遇见他了，而且很亲近了。所以今天可能比如说这个为什么要去埃及旅行，他可能找了几个朋友一起去嘛所以大家就变成就是说比较熟识的人大家一起去，这不表示你目前交往的每个人都是你以前就认识的，当然不是这样的那也不表示说像一张唱片一样一遍又一遍的重播啦因为其实每一次相遇每一次的模式都是新的，所以他在提醒我们去想想我们的转世家庭，然后 他甚至提到一个状态，他说过去的一个村镇的居民呢、这个团体在尝试不同实验的时候，有时候呢他是整个村落是搬家的、他提到一个、爱尔兰那个小村在1632年然后全部转身到爱荷华州的一个小镇里面，整个 村落整个移过去、那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说呢，因为在深圳市彼此相似的人借他来沟通会比较容易了、然后他这里有提到两点了，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全身所有的才能、你这一生也都可以拿来用，所以你今天具有什么才能跟全身是有关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全身有的这些共同的人其实也有可能会大家是一起去转世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回报，也就是说你今天爱一个人，我们上次讲过嘛，爱一个人你在这一辈子爱一个人不是这一辈子爱他而已，而这样的一个爱的感情他会 carry 下去，在生生世世里面你会得到回报，那就比做任何生意都还有回报嘛。你今天做了生意哦 OK 我赚了钱，可是死了就那钱都没有了，像是爱一个人的话，这个人呢他不是这辈子跟你很好，他下辈子会变成你的贵人来无形中帮助你、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呢我们是有一个完形的梦，有一个更年的梦，我们生生世世相似的人都借着他来沟通，这里就提到一个概念了、就是说你看、我们的人生、看起来是杂乱无章，可是它来自一个完形的梦。什么叫完形的梦？理想中的自己，好，根源的梦，也就是你有一个理想的自己，它不断的给你很多的可能性，你可以在这一生当中创造到最好，好，你有那样的潜力，你有一个完形的梦，完整，非常梦是什么？梦是你生命的来源嘛，是你的内在世界嘛，你的内在世界有一个完形的，有一个根源的，好，那你们彼此相似的人都会不断去用它。去利用它，然后心诚所愿、个人可以照到他们所愿的事情去使用它、比如说一个团体可能决定那个镇的命运，然后画出一个前百的计划、那么这样的话呢有些人会诞生成某一个团体的混子、然后一起去转世、所以呢那样更有信心、跟其他人更有合作了。举一个比较浅显的小例子，他说有一个人叫小杜，他在幼稚园呢开始就一直跟麦克同一班，一直到高中毕业、那这个转世的这个情况当中呢，他总会一直回来去找原来的那个伴侣、比如说麦克到了大学了、他说老陈，我们是幼稚园的同学、我们是高中的同学，我们是小学同学，对，你会不断在大家都会在一起的。然后如果说你要去念研究所，你说老陈来，我们一起来投这个登记、某个大学、你会找他一起去、因为你喜欢热闹，那这样的话呢你会觉得比较安心、比较不会孤独。那有另外一种人呢，他是根本不愿意跟你在一起的，我就特立孤行、我独来独往，我这样的话有什么好处？你们都不知道我是谁嘛，对吧？我到一个新的地方根本没有人理我啊，我很自由啊，我也不用跟你们交际啊，那要不然的话，你说小杜如果跟麦克同一个学校到高中，你就麦克来，麦克，你知道他是怎么？他就啪就把你所有的事情都讲得清清楚楚了。当然对你是好，但是也不好啊，因为你不喜欢人家知道有些事，他就帮你全部广播了嘛。好，所以他说，在一种情况下，个人才是个评判者，对每个阶级的一生，他的时间、他的环境、他的历史、他整个特性跟目标的完成、自己才是一个评断者。你要不要跟人家在一起，以后不要跟人家在一起，你要在这个人世间活多久，选择什么样的环境，他什么时候要来，要完成什么目标，不是别人推你下去的，不是你到了那边审判，然后判官说你今天要去投胎当奴工，你说你投胎当奴工，不是这样的、是 你自己当评判者，你评判你自己。啊，那反过头来讲，这样我们是不是也就比较有力量？啊，因为你决定你的一生嘛，你决定你的一生不是现在决定你的一生，你当鬼都是决定你的一生啊。你对自己的看法怎样是很重要的，因为是自我形象嘛。别人对你的看法不重要，你对自己的看法最重要。哦，那你对自己的看法产生情绪，而情绪是一个推力，是一个推动的波。各位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你别人对你的看法不会形成波了，你对自己的看法才会形成波了。所以对自己的看法比别人对你的看法太重要多了啦。哦，那他这里提到说，每个内我选择他自己的个别性，而有多少内我就有多少转世的模式。好，哦，那这我们要回过头来讲，我们一直开始讲的那个部分嘛，就是你的意识单位形成你的电磁能量，电磁能量一一单位就形成你的内在自己，内在自己我们又叫存有。那你有多少存有，就一个内在的精神自己就会推不同的自己出去嘛。所以你有多少个内在自己就会拖出去多少的转身的方式，而每个内在自己都有一个个别性。为什么还会有个别性呢？因为意识本身就既有个别性。为什么需要有个别性？因为它是一一单位嘛，一一单位就是思想型啊，是那种波啊。那既然是思想波，它有没有带着情感？有没有带着情绪？啊，既然带着情绪，它当然有个别性啊。好，那这个别性的自己能量在你身上就变成个别性了。意识放在你身上，意识单位在你身上，这个意识单位在你身上就变成个别性的意识单位。所以意识用肉体回应肉体变成一个焦点，而肉体回应意识变成一个人格。好，听起来很深啦，但是没有那么深，很简单。换言之就是能量推出来，你变成意识嘛？意识因为它有一个情绪，有一个情感，这个情绪变成一个波出去了，念波、情感波出去了，情感波当然带有个别性嘛。啊，你个别性一定会接收到，所以我们在讲说，我们要哪个地方找到能量多一点的地方，这个地方能量多一点，拜托好不好？什么是能量？能量就是意识啊。意识就是能量，纯能量就是意识单位。参见《心灵本质》第九章787节，嘿，纯能量就是意识单位。嘿，所以你的波是从哪里来？是从意识单位推出来的。所以你的思想、你的身体、你的情感带有纯能量，所以你的情感深度越高，你的